惊喜唐可敬 BMEP 邀您共赏医师好辣。
欢迎收看医师好辣，现在是我们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千万别小看身体出现的任何讯号，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哪些疾病缠上身，恐酿大危机。好辣军团们又曾被哪些病症纠缠呢？
值班小护理师李毅。
Hello， 大家好。
再恭喜我们来宾杨馨玉啊，出了一本新书《儿童居家的方疗》。
居家方疗，对。那这个的话呢，是从2岁到12岁，都可以使用，就是单方的精油。那里面还有包括一些手做的 DIY， 都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这样子。
对，主要是让大家去看完这本书，可以学习自己在家里做的，
对。是。
而且也知道它里面的功效。那什么出发点想让你做这个？
小孩子的关系。
哦。对。基于小孩出发点。
对对，小孩子就是都常常感冒啊、生病，后来就觉得想要用大自然的疗法，所以就是钻研了一些就是有关于就是精油方面的。
是是是，好，谢谢你，恭喜
谢谢，写的非常详细。但是我还是要讲说，现在有很多疾病我们到底不知道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之前就有个新闻就讲说，有一位55岁的女性哦，每天都会发烧个2-3次，然后都查不出原因，然后看了2个月哦，都找不出任何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她是罹患成人型的史迪俄氏症，而且她身上还会长一些就是鲑鱼色的红疹。这个症好像很难被确诊，是不是？我记得
跟你讲完了，观众不是很清楚，有皮肤在补充还是谁？
这个疹子啊，它没有特异性，但是我们会切片，它主要是它有几个诊断的那个准则，通通加在一起，最后会诊很多科医师。
它外形会像什么鱼鳞这样吗？
也不会，它就是发烧是一个很主要的特色，跟这个红疹，然后也会做皮肤的切片。它切片的话是蛮大的帮助，就是显微镜底下我们看它那个病理的变化这样。
你有碰过这种病患？
很少，非常少，非常少。
他等于全身就每天处在一个发炎状态。
对，所以他就想发烧，他就烧。
哇，好辛苦。
所以身体有这种状况，不要以为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
对，
还是要去看医生的哈。我们今天探讨，就疾病潜入身体会酿风暴，原来他在作乱。
忽冷忽热，浑身难受，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这比较像疟疾吧。忽冷忽冷，
的确，疟疾是其中一个要考虑的东西哈。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个33岁的女生银行员，她来看病的时候，她就说哈，她过去2个月的时候，她身体她就觉得一直在发烧。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说，那你有超过38度吗？她说没有，她就是觉得身体很烫很不舒服，然后她量体温都是37.5到38度之间。然后中间的过程中，她去看医生，偶尔就跟她说是感冒，因为她就是没有再回去追踪嘛。然后他有的时候吃一些退烧药，温度会降，可是呢，隔了几个小时，药效过去之后，他又觉得他又开始低温烧，那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冷，半夜就觉得很不舒服，反正就是忽冷忽热。那其实你会烧这么久哦，大概都不是普通的感染病啦。本来你说发烧，可能说什么感冒啦、流感啦、肺炎啦，可是哪有人可以烧到2个月左右？然后再看你33岁，看起来也不像更年期啊。所以我们就帮他再多做了一些检查，后来答案出来，他是红斑性狼疮。哇！他是一个全身性的发炎疾病，所以当你发炎的时候，身体就会有一些温度的上下起伏。那有的时候偏偏这个疾病又会造成你免疫力的不稳定，所以3不5时有一些感染，你又会开始觉得冷，会畏寒。那有的人会掉头发，有人体重会减轻，然后我们后来是说，他脸上都有这个晒太阳都会红，然后嘴巴容易破，关节容易痛，全部加起来才找出原因的。
只要有发高烧，都先做 COVID-19 的筛检，会。
一般来说还是要配合你有没有接触史、旅游史这些全部合在一起才会判定的。但是随着时间过去，真的不知道，说明以后这个案例越来越多，只要有发烧都要很小心了。
那因为我们手术之后前后，其实大部分人进手术室都知道很冷嘛。那手术后在恢复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也都会，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大部分都会有冷战一段时间。手术后呢，超过8小时之后，还在那边忽冷忽热、忽冷忽热，那有时候就是其他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是一个40岁的一个女性，她早上一早第一台刀开完胆结石嘛，那开完胆结石的时候，大概中午的时候，病房打电话来说家属很紧张，说病人一直在发冷发抖，然后就给他烤灯啊，那温被这样应该就可以这样。但是呢，后来一直到傍晚去查房的时候呢，家属就很不满，就是他已经冷了很久了， 然后呢一直在发抖，整个下午都是这样，那这样子对吗？手术没有问题，没有感染什么吗？那我们就其实他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请护理人员来量那个体温，结果那时候他要量的时候就不冷了，然后呢突然就觉得他整个人台语讲夯夯就越来越热，嗯，那结果大概休息一下就量就变39度，这样就是开始发高烧。其实开完刀在前24小时内，如果病人会开始有发高烧的一个状况，绝大部分第一个原因都要想到是肺部塌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全身麻醉，因为你全身麻醉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本身不会去做一个呼吸的动作，是由机器在打的，所以一般的人呢，你机器帮你打，他不可能把你打到肺很扩张，因为他打到肺很扩张，你机器打肺会破掉，所以他都打到一定的量，所以我们一般就叫你说，哎，你醒了之后，你就要多做深呼吸，多咳痰，为的就是要让你自己的肺再扩张到那个程度。可是，一般的人因为伤口痛，他可能就憋气，憋住，不敢把它深呼吸，所以那个肺不扩张的那个部分呢，它就会塌在那边。然后塌在那边，尤其你越说，它开始旁边分泌一些发炎的一些物质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肺就塌陷下去。所以，当它开始发高烧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它应该是开始有肺部塌陷的这个状况，我就跟家属讲说，他真的不要怕痛，真的要多做深呼吸，多咳痰这样子。结果等到半夜11点的时候，那个护理人又说，家属又到护理站说，他又开始烧起来啦，冷了一段时间烧起来，又开始很质疑。那我就请他们直接去照 X 光，照一张 X 光，真的他的这个右下肺整个都塌掉了。很多老人家哦，或者是说免疫比较差的，你有时候会听到说，比如说开个盲肠炎，哎，怎么会肺炎住加护病房？或者是说比较大的刀，明明是开大肠，明明是开胃癌，为什么手术后进加护病房插管什么？这种都是跟病人手术后，然后憋气不做深呼吸，肺塌掉了。塌掉一开始是肺塌陷，后来脏东西分泌越来越多，免疫力又不好，就变成感染，就变肺炎。肺炎完就变呼吸衰竭，很多故事都是这样衍生下去。所以后来这个病人确定是肺塌陷之后呢，我们就用机械式的帮他用那种震动去拍痰，所以他到隔天呢，其实还有在微微的烧，慢慢才降下来。
可是那个时候呼吸超痛哎。我之前不是气胸嘛，他有一个东西要吹三个球起来，你要这样吸气，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一下轻轻吸一口气，三颗球就会浮起来。可是那时候刚开完刀，你吸一口气，你一颗球你都浮不起来，就是你已经觉得你吸很大力了，然后你看球都没有动静，然后你就会觉得，然后你的那个痛是锥心刺骨的痛，是从里面痛出来的。所以那个复健超痛苦。
这个术前他没有叫你吸这个球过，
术前没有。
对，所以现在越来越讲究术前。如果像你这种是本来就确定是针对肺部的刀，或者是有些老人家，我们现在术前前一两天就会先教你怎么吸。你先学会，因为不然的话有人从来没学过，然后已经很痛了，又叫你学这个，你根本做不来。对，那时候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是有。
超级痛的。
对，那是肺。正常的肺有多珍贵？
对，超珍贵。
所以你怎么看待吸烟的人？
谁吸烟？
很多瘾君子在破坏肺。
真的，我告诉你，肺受伤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我自己是有忽冷忽热，困扰我非常久的一个病，就是金钱症候群。因为像我自己25岁之前的时候，是不管怎么吃冰、熬夜啊，生理期来都不会痛。可是过25岁之后，这3-4年来，就是每一次生理期的时候，真的是会痛到下不了床，然后晚上的时候会突然很冷，然后穿了衣服之后，过一阵子又会盗汗，就又很热，而且真的是会心情很不好，头痛、胸闷，什么都来，然后。那时候一天可能严重要吃4到5颗止痛药，我就很怕，因为我的妈妈跟阿姨他们都有疾病史，是子宫肌瘤，我就想怕说我自己的妇科是不是有问题，我去给医生看，然后医生照了超音波啊，验血就说我是体内内分泌失调，就是说什么雌激素跟黄体素的失调，然后他就开了药物给我，然后甚至搭配运动，可是我就发现说这个真的要问医生，因为很难好，因为生理期来说还是会很痛，然后运动有改善一点点，可是忽冷忽热的症状，只要经期的时候都还是很明显。我觉得女生好辛苦。
女性的话，本来在一整个月的一个周期就会有体温低跟体温高的部分，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突然在某个时机点后体温上升，好像自己发烧了一样，跟经前症候群荷尔蒙的一个乱会有关系。那女性的话，在排卵之前大概是处于体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排卵之后会处于一个高温的状况，那一旦排卵的功能受影响，荷尔蒙受到影响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不正常的高高低低，这个蛮常见的。但经前症候群的部分的话，目前要治疗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外加一些荷尔蒙去帮它调整它原本内生就身体里面 乱掉的荷尔蒙这样子去改善，那个需要长期的处理。不过有很多的状况，其实在妇科的话也会有这样子烧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会忽略以为它是荷尔蒙的状况。我之前碰到的一个患者，她是36岁的女性，那她来的话，她就说她大概也是在一个月的期间3到4周就是这样忽冷忽热忽冷忽热，然后觉得很奇怪。那人家就想说，哎，她是不是因为是这个荷尔蒙的一个影响，所以来看妇科？那我们帮他检查的话，就发现说，哎，奇怪，他在其中一侧的卵巢大概有一个快3到4公分的一个瘤在那个位置，那那个瘤长得一个外观很怪这样子，所以后来的话帮他检查才发现，其实是一个卵巢有化脓的一个状况，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化脓？而且他那个时候在抽血的时候，其实他的白血球都完全没有高，只有发炎指数比较高而已。那后来问他，原来他过去就是有接受过那个我们叫做取卵的手术。在取卵的时候，我们会从阴道的部分伸一根针进去，把卵泡戳破，然后把卵吸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其实会有出血的风险，会有感染的风险，因为阴道并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那当然在术后的时候，不孕科的医师也有帮他开口服的抗生素，可是就不幸的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发生感染的状况，感染久了之后就在那个地方化脓。大家以为说化脓一定会例如说发烧或者是疼痛，那有的时候完全都没症状，像这个病人他就只有忽高忽冷忽热，他的体温最高也只有到37.7度而已，都没有破38度，抽血白血球也完全不高。那后来我们就是用长效的抗生素给他用住院打针的抗生素去压，就慢慢的话那个囊肿那个脓疡的部分才真的消除掉。所以在做取卵的手术的部分的话，也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可是如果本来自己的荷尔蒙就没有那么就失调的话，还建议这个手术吗？
其实我们在做冻卵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荷尔蒙去调的，我们是外加的荷尔蒙，所以一般在冻卵的之前，我们会先把自己身体的荷尔蒙压到很低很低的状况，甚至是像更年期的状况，我们在外加不论是用打的不论是用口服的荷尔蒙去把它建立到一个卵可以增生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就不用担心说自己原本的荷尔蒙是乱还是不乱，因为我们是要靠人工去调整的。
就是你这个工厂是好的，然后取卵也正常的，要不然你身体很烂，你急着要动，哎，其实很伤哎，
很伤啊。因为我最近跟姐妹去，她才30岁，可是她说她以为她可以取很多卵，才取4颗，对，
其实还没先调好，你可能本质上不是年龄能决定的。
我的试管也做了3年。
对不对？
对。
那你有先去看中医吗？自己就
一开始没有看，所以取出来的卵子都是品质都是很不好的，
对不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吃了中药，然后就是外加水药啊，然后针灸，对，后来品质才出来。而且每次取完，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好像被抽空了一样，对，超不舒服的。
所以真的，西医只管取卵，他不会管你好坏啊。
对。
你身体多好多了，关我屁事啊！你如果把卵取，他也不好啊，他取出3颗卵，他不会管你的。但你现在要调得好，哎呦，你身体很不错哦，取出9颗卵，好不错。
对。
可是问题，取卵的过程，这个基础建设，他也没有办法帮你看好。
对。
所以你真的先奉劝大家，先把这个身体调好才去做取卵这个动作。
对，对。
像我有一个分享一个经验，就是也是比较特别，一个60岁女性，她其实本身是也是大概发烧，断断续续1个礼拜。每一次就是会高烧起来到39度，会打冷战，但病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症状，他就觉得很奇怪，去诊所拿了退烧药，也是药效过了又就继续烧起来。那因为这样子持续了1个礼拜，他就觉得这样不对，所以跑去急诊看。那急诊抽血的确白血球也有高，那发炎指数也高，但是的确全身上下看过一遍就找不出特别到底哪里有不舒服。然后结果后来那急诊室医师就帮他排了一个电脑断层，就意外的就发现大概有3颗就是肝脏的脓疡，说是肝脏里面有3颗肌脓的小泡泡。那其实因为肝脏是一个没有痛觉神经的器官，所以说病人才会因为只有发烧没有其他的症状。那比较奇怪的就是肝脏通常因为这个一般人正常健康的人如果没有糖尿病免疫力比较没有下降的话，肝脏不太容易会肌脓，尤其是有3颗脓疡，那这个医生就非常的警觉，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时候医生就会联想到，肝脏脓疡，然后病人又没有任何其他的危险因子，那就有可能会不会同时伴随着肠胃道其他的疾病，那就会诊我们做了一个肠胃道的检查，那当时候我们帮他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也就的确意外的发现，在乙状结肠癌发现了一个肿瘤。那当时的话，病人就是先把他的肝脓疡，就是肝脏这个感染的状况治好了以后， 抗生素治完了以后，那病人后续才接受大肠癌的这个手术的治疗化疗，那最后化验出来是第三期，然后化疗结束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做追踪，那也就算是完成了这个整个肿瘤的那个治疗。
那还好有发现啊。
对，其实那个医生也是蛮警觉的。
是，
我有一次就是喉咙痛，可是我就发现就是会有一些低烧，整个人有点晕晕的这样，然后呢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但我就想说应该也还好吧，就看个医生。结果后来隔了两天，我都有吃药哦，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形，我就再回去看的时候，发现是扁桃腺发炎。嗯，因为我那时候连吞口水都非常的痛，他就说哦，你这个是扁桃腺发炎才会导致你的状况会是这个样子。但我就以为只是一般的单纯的喉咙痛的小感冒而已，所以后来就打针，就是打那种消炎针，对对对，退烧的那种消炎针，然后才比较好。但我真的发现，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是蛮容易扁桃腺发炎的人，就是一般人可能感冒只是咳嗽或者是什么，但我就很容易会没有声音，就是一感冒就失声的人。我有一次超级可怕，就是我要去一个商演，然后我有一点点感冒，我还吃了药，想说哎，那我睡一觉好了，一睡起来完全没声音，我连气音都发不出来。商演什么对嘴，怎么
你真的
我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就根本就没有去啊。就是所以我只要一感冒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声音整个不见，完全没有。
我也是做那个 live 现场，嗯，直播的，因为跟观众互动要打电话抽奖，就当天就
对的，我连这个都没有办法，
怎么办？
对，
我找那个打喉咙针啊，
打在喉咙，
打内开一点。不过还好，我们不是唱歌，我们只是在那边啊，你鬼哦，
你看我，傻眼，
而且根本出不了声音，
根本没办法。
跟大家分享一个过去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哦，一个30岁的东南亚籍的一个外籍帮佣来台湾已经3年，就平常就是负责照顾阿嬷，这种事情也做得还不错。那有一天他就跟那个家里的家长讲说，哎太太不对，我的好像有点忽冷忽热，好冷啊，一下很冷要穿很多外套，哎一下又老欠刮又流汗。然后呢他太太就发现说他那个小腿两个前侧出现好多血，出现血泡，血好像快要爆开那种感觉，
有这种水。
对，然后他又开始发烧了，他那个太太就当然打算带他去急诊室嘛，啊急诊医生一看啊，这个有可能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先打抗生素再说。哎，打抗生素打下去奇怪还在烧啊，所以他们就赶快在会诊皮肤科，就会诊我们皮肤科过去做切片检查。那我们皮肤科医师也蛮警觉的，我们不是叫我来看脚我就看脚，我们是从头看到脚，哦，看一下他的脸，看一下他的这个外貌，然后整个身上检查一下，就发现说哎，其实他不是脚的问题而已，你看他的脸很特别哦，他的那个外侧的眉毛是不见的，然后他的五官呢，有没有看过我们那个传统舞龙舞狮的那个脸，他的五官，他是女生，可是他的五官很粗犷，就是很像那个舞龙舞狮的，然后耳朵也很厚，好，就是那个很有肉啊，鼻头也
很肉，对呀，
哎，真的，真的有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看他那个样子，就觉得说，哎，有一点感觉，好像是什么病哦，哈，然后就继续再往下看那个血泡的地方，那就帮他侦测一下，好像比较麻木，没有感觉，再加上他的国籍，所以呢，我们心中就大概有一个猜测，就做切片检查，还做一个特殊染色，嗯，答案揭晓。
金料小子让你水嫩金亮，英国皇家空军的秘密武器，医师好辣推荐最牛优惠，限时爽赚1000元，详情请搜永德生技。
一个大家很少听到的病叫汉生病，好，那汉生病大家没听过对不对？但是它另外一个名称你一定有听过，在圣经上面就有记载，叫麻风。哦，对，那麻风大家这个圣经里面就有记载，它是一个非常古远的一个疾病，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绝迹。那这个病其实在台湾我们几乎是已经看不到，一年大概10例到20例新增案例，大部分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那它的特色是什么？潜伏期非常长，所以像这个案例的话，其实它是3年前在进到台湾之前，他在他的原始的东南亚国家就已经得到了，然后他进来台湾都没有发病，直到最近才发病。那他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病在过去大家听印象就是说，哦，好像很可怕，手指头会断掉啦，脸会变形啦，然后会失去能力，大家都会被集中管理啊，传染力很强等等。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就是说他这个结，它是一种结核菌，它生长非常缓慢，哦，所以 也很难诊断啦，就是说一定要医生有想到这个病才有办法诊断。那这个结核菌它去攻击你的神经，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手指头会断掉，或者是说他的肢体会断掉，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是因为他都麻掉了，所以呢可能那个卡车搞过去他都不会痛，
我感觉
他完全没有感觉，所以他很容易受伤，才会这些肢体都断掉。那只要现在有很好的药物，只要你早期诊断，其实我们国内也很先进，我们这些药物通通都有，就是说医生如果有诊断出这个疾病的话，给予药物一年，要每天吃哦，一年到两年的期间，其实是可以把它控制治愈的很好的，但是前提是要诊断出来。那只是跟大家提醒说，哎，其实国内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那但是大家也不要害怕，它传染力没有这么强，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个病可能要修正我们的观念，它不是一个很不好很污名化的疾病，它是可以治疗的。
它又潜伏性长，
对，潜伏非常的长，
细菌又长得很慢，
最有名是曾经长达20年之久才
这么长。
你的意思有的人可能有，直到他走那一天，他都不知道。哎，
这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搞不好我们现在可能有
就看自己
有关在变形的时候，
但是有
一个长得像舞龙舞狮。
但是有个好消息，95%的人其实对这个病是有抵抗力的。
是不是疾病很慢的治疗就会变得慢？
对。而且我们，因为我们很多药物是在它复制期细菌，譬如说像大肠杆菌20分钟复制一次，我们就是攻击它那个复制的过程，所以它复制越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越容易启动，或者是这些药物更容易去抑制它。它如果复制很慢，像那个我刚刚说的这个麻风的杆菌，它结核菌，
你说治疗一年两年，
对对，它复制的很慢，它就是不太想复制，然后就变成说你没办法阻止它，但是也赶不走它，这样
拖拖拉拉啦，
对对对对对。
那它是会让人家长相变舞龙舞狮，是不是？
长期下来，但是不是每个长得舞龙舞狮都？
那会不会舞龙舞狮长相会变很帅？
没有，回不来，
回不来，
回不来，
长相回不来，
回不来，
所以它长相变了，然后就固定，
就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在怀疑许孝顺是不是？
潜伏期二十好期
啊！以前是患者，潜
伏期哦。
冷冷当当，
铁丝玉玲珑。
笑不笑？
好，前面说很多忽冷忽热很多原因嘛，那发烧有很多形态啊。发烧其实有很高温，一直都持续很高温，或者是很低温的，那也有高低高低，那每天频率差不多，或者是不规则的。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它发烧是很规则的发烧。哦，他是一个26岁的男性，那他从东南亚开会回来，他有检测过 COVID-19 是阴性的，两个礼拜之后手脚就开始无力，而且严重的头痛，那他开始有呕吐啊、恶心啊，然后拉肚子，然后越来越严重到有时候他全身发抖，抖到那个盖五件棉被都没有办法压抑这个发抖，他一抖抖10分钟，他抖到那个很像丢高一样，他抖到嘴巴跟指甲哈全部都发青了，我们医学叫发憨呐。然后他抖到大概10分钟之后，又开始体温又开始高到41度以上，他每天这样子要发抖这样10次。
哦，他好辛苦。
家人觉得，他是不是在东南亚得到什么拍咪呀哈，在那个庙宫回来在家里收精2次。啊，这样一个礼拜后都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他开始乱讲话，会胡言乱语，会讲一些外星话，我们都听不懂。那他家人就把他带来我们复健科，想说，哎，他是不是中风啦？他说中风是不会发烧啦。好，抽血看到他血红素正常，我们人要12以上嘛，他只有5，严重贫血。再来，他的肾功能不到1/4，到腹部超音波，肝脏跟脾脏都严重肿大，而且肚子里面还有腹水。哦，加上他前面的病史哦，他其实来的时候都在嗜睡，一直在昏睡，然后吃不太下，但是一直拉肚子。那以上的病史又合并他又从东南亚回来，我们高度就怀疑他是疟疾啊。那他这个疟疾他已经严重到影响器官了哦，全身器官会衰竭。那我们就去抽血，哦，细菌培养是没有的啊，但是抽血出来疟原虫也没有，就抽脊椎啦。哦，下一步就抽脊髓，抽脊髓就看到疟原虫，而且它是恶性疟。那疟疾有分很多种啊，很多种，每一个潜伏期不太一样。那恶性疟大概潜伏期是12天啊，前面呢可能有点小感冒的症状，到后来没有治疗就越来越严重。一般疟疾的只是发烧啦，哦，拉肚子啦，哦，可能你吃个奎宁休息就会好了。但是这个恶性疟的死亡率有10%。这死亡率是因为各种器官衰竭。那病人后来我就把他送到加护病房，然后帮他上面照蚊帐。因为这个我们怕他
怕他这样，如果蚊子叮到他，又再去叮别人，换别人一群人得疟疾，
他的传染
靠蚊子，
或者输血。
猪血会，
对，血液的碰到会，然后
对血液碰到会，那他就后来就是住院啊，住院大概一个多月哈，然后打针、支持性疗法哦，吃药，大概一个多月才出院啊。
一个多月很长嘞，
一个多月，而且还中间输了很多次血，好几次通知病危，那所以东南亚回来哈，以后真的还要注意啦，我已经碰过两个了。
啊，如果是七八十岁，大概早挂了。
对，七八十岁可能真的活不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么大力的抵抗它了。
对，
蚊子传染的疾病比老鼠、苍蝇都还要多
，嗯，
对不对？这个也很严重啊。嗯，
对，
对，疟疾这个也更严重。
而且蚊子又很难绑。
对啊，
对啊，你夏天又超多。
有一个统计是说，那个全球啊，一年死于大白鲨的人比死于蚊子人少。就是蚊子，
蚊子传染，当然
蚊子比较厉害，
因为蚊子传染疾病很多管道啊，所以比尔盖茨努力花钱在做什么？将来蚊子只有培育只有一个性别，嗯，所以他没有办法产后代。来，接下来看看第二，
器官松弛不容小觑，这些都会掉出来。
有一个60岁的阿公来看病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咳，那他形容他咳到多严重，他说。咳到会漏尿，我就先开了一些药物给他吃，就隔3天回诊，他是说他有好一点点，但他就有一点欲言又止的样子，说：“哎，陈医师，你可不可以请护理师先出去？”然后出去之后，他就开始叙述，说：“哎，裤子脱下来哈，他只要咳嗽，他就觉得他右侧腹股沟的地方有东西凸出来，嗯，好，右侧腹股沟，人家台语叫做该逼那个位置，就有东西凸出来。”啊，我就跟这个阿公说啊，你这个是疝气，因为其实哈，人体这个肌肉，它其实在这个区域腹股沟这个地方是最薄弱、最弱。那刚好年纪大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用一些动作，让你这个腹腔里面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里面的，例如说小肠啊、大肠啊，里面的一些器官就会因为压力就被突出到外面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咳嗽，或者说我搬重物。或者说大笑这些情形你就会产生腹股沟疝气。嗯，那我就跟这个阿公说，如果你这个凸出来，然后当你没有在用力的时候，它又会缩回去，那你去跟医生安排这个他的开刀时间，照规矩去安排开刀就好。但如果你这个凸出来就卡在那里，你没有在用力的时候，它还是凸在那里，完全回不来。有的时候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肠子会坏死，这就真的是紧急开刀。所以就提醒他说。你这年纪这么大了，用力凸出来，这腹股沟疝气要多小心。嗯，
因为我最近刚好家里也遇到了一次，我爸爸70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们最近哈，我妈妈就叫我跟我爸爸讲说，不要再喝草药了，因为呢，他就也是一咳嗽用力的时候呢，这边腹股沟就一包，他说很像香肠。他说：“可是我吃素呢，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包香肠？”我说：“这个不是真的香肠，这是你的肠子掉下去了。”他也叫坠等嘛，很生动的一个叙述，就是肠子坠落下去了。那他说：“可是他去躺哦，一开始10分钟就会回去，哎，那一包就消了，他就觉得好像没事，然后就觉得喝喝草药好像还不错。”然后，但是后来呢，变成20分钟、30分钟，后来好像躺很久都很难回去，又开始会疼痛。我说啊，来来来，我带你去台北找我学长看一下。然后学长看，哦，很有效率。他说阿北，你用力一下，然后我拿真的就一包跑出来啊，这个真的是腹股沟疝气，这个需要进行这个手术。好，那很快的，其实现在那个腹股沟疝气就是这个3个小洞啦，腹腔镜手术，技术好的话，30分钟一边就完成，然后放一个网子，人工的一个网子，然后把它补起来，这样子它就不会跑出来。嗯，那而且它这个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啦，就是说修补好了以后就不会再发生这样子。
这样女生也会得咯？
女生也会哦，
女生也会
。
可是男生好像比较多哦。
对
对，男生为什么会比女生容易得？就是因为男生以前的在妈妈肚子里的睾丸是在你的肚子里啊，然后到出生的时候要下降到阴囊啊，这一条路就是一个比较薄弱的路嘛。哦啊，然后女生其实也会，就是说女生其实虽然这边腹壁比较薄，但是她以前没有男生以前那一条路，所以其实她为什么还是比较容易有属膝部而不是上腹部，最主要是你走路的重力。好，它的东西这个布袋最低点，所以女生也会有，但是发生率没有男生这么高的。
我本身是舞蹈老师，所以我每次都是早上7点就出门教课，那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已经晚上11点了。那通常吃饭的时间都不固定，那 纵使有时间吃饭，也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马上吃完之后，我就要进舞蹈教室教课了。那我们教课通常就是都要跑跑跳跳。突然发现到说我的胃很不舒服，感觉好像有被拉扯到的感觉。然后开始就是觉得失眠，然后有便秘的症状。后来就想说，哎，去检查一下好了。结果医生跟我讲说，哎，杨小姐，这个是肠，那个胃下垂。然后我想到胃下垂，他说因为可能就是我每天吃东西饮食不正常，那再加上就是我吃完东西之后我就马上就开始跳舞，对，所以就会胃就下垂，他就开了个就是肠胃舒缓的药让我回家这样子，所以一个礼拜之后再回诊。所以就舞蹈老师最擅长的就是倒立，
倒立
舞蹈就是瑜伽老师
啊，也是啊，也是啊。
你看谁跳舞跳的时候会变倒立？
倒立呀、啊，劈腿呀、啊，什么都来。我就觉得，哎，那我回去，我每天给他倒立的干半个小时，就我就每天真的就是，我除了吃药之外，我还很乖的，就是做倒立。一个礼拜之后回诊，那很自豪，想说应该医生会跟我讲说我的胃应该回到原位了吧？就我就还跟医生讲说，我还做了每天都做了半个小时的倒立。他就。医生傻眼说：“杨小姐，你怎么会觉得胃会回去嘞？基本上胃下垂的这个几率，就是回复原的几率其实不高。你只要就是不要再让它继续恶化下去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也是要尽量固定准时吃饭，可是还是没办法吃。然后我就对于倒立我就。”不这么
放弃
了，照你这个逻辑，那蝙蝠都没有胃下垂，
蝙蝠应该都没胃下垂，
掉的
蝙蝠。
好，就60岁的一个女性，那她来叫你带来看我的时候，体重只有35公斤。问她是这已经状况多久？就是这一年来开始慢慢食欲不振。那中间一开始先带去看身心科，以为是厌食症，结果也不是。所以本来以为他是得癌症，所以也帮他安排很多癌症的一个检查，其实都没有。那后来呢，才来找我，因为知道我对这一方面功能性肠胃道疾病有专长。功能性肠胃道疾病有胃食道逆流，然后胃下垂跟大肠无力症。胃的底部呢，如果是按照我们的身体来讲，应该是在我们的肚脐上面。好，那这旁边其实都，这是比较简略的图，旁边其实都有一些韧带固定。那胃下垂它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固定在这旁边的这些韧带完全都松掉了，好，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是胃下垂，它本来胃其实要有神经元会去蠕动，你东西吃下去之后，它会动动动，把它推到所谓的12指肠这一边。好，那可是呢，它就是韧带松了，然后呢，而且它的神经元就是不蠕动了。好，它食物吃下去，它可以直接掉到像骨盆腔直肠这边。所以你看哦，这边本来这个绿色的是横结肠。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相对就把大肠给转一圈给堵住了？所以重度胃下垂的病人为什么会有心宇刚才讲的又有便秘的这个状况？那现在西医理论唯二对胃下垂有帮忙的，第一个就是你要补充综合维他命，因为有的微量元素或综合维他命的缺乏会让这个旁边的这个蠕动呢，胃的这个蠕动变差。第二个就是要做有氧运动，但是因为他本身是舞蹈老师，所以其实这。有氧运动应该是有了，但维生素的部分其实就是可是看是不是能够补充。那最后一个，如果有的人是暂时性的，暂时性是怎么样？有的人他很习惯突然间不，要么就不吃东西，一吃就暴饮暴食，那这样会造成怎样？本来胃是小小的，那一吃暴饮暴食就这样。整个胀很大，然后再加重力，旁边的韧带就很容易被拉松。那所以你如果是短期内暴饮暴食所引起的，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可逆的这样子。那到最后真的都没办法的时候，只好就是用我跟国外某些医师合作在使用的方式，就是做一个胃肠绕道的一个手术。那像这个病患呢，我刚才讲的那个60岁的那个女性呢，其实她后来其实用内科药物，包括这些饮食作息的处理都没办法。那后来呢，就是只好执行这个手术。现在的手术大部分都是微创，就跟刚才开疝期一样。刚开完的前3个月，他体重就有恢复大概5公斤。好，然后开完那个也就回由35回到40公斤。然后开完刀一年之后，现在都在门诊追踪都在49到52左右。所以其实大家听到胃肠绕道，胃肠绕道常常有人把胃绕道想成跟减重有关。其实它跟很多癌症的治疗，甚至是这种因为吃不胖的，反而有时候你要去做适度的绕道，反而会解决它的问题。
不是光是一个减肥而已。
对。
分享的一个病例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如果身体的一些地方韧带松掉了，它会脱垂。那像我们的话，我曾经被会诊过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直肠脱垂。通常如果长期便秘的病人，大便要很用力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说，有的人会说痔疮掉出来，
那是
最靠近肛门口的地方，最靠近肛门口的地方一些软组织掉出来。但如果再更严重的话，然后甚至悬吊我们直肠的这个韧带都松弛的话，有的人就会直肠也掉出来。那我曾经被会诊过一个病例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一个大概30多岁的精神科的病患住院会诊。那护理师就说，在帮病人做身体照护清洁的时候，发现他的肛门口有很严重的直肠脱垂。那我心里
那看起来就像有尾巴的人了。
对，这个病人的直肠脱垂非常的严重，是我见过最严重的病人。他的其实已经不只是直肠脱垂，因为那个病患就是长期的精神病患，吃了一些药物造成他长期的便秘。那这个他本身就是已经不是很办，对自己生活自理不是很有办法控制，所以他每次要便秘要大便就可能长期的用力，一直用力用。我当时去看到的时候呢，病患不只是直肠脱垂，他其实连我们这个乙状结肠，就是身体里就是乙状结肠是没有固定在腹腔的一个器官，整段脱垂到肛门的外面。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我已经看到的时候，就是有一条粉红色状的那个条状物，大概有15公分长，就脱垂在肛门。
15公分，
对，所以即使病人包着尿布，也就是要包的那一条，所以尿布上面那个黏膜都会磨到出血。哇！那其实当下，其实一般我们这种比较简单的脱垂，都会建议病人推回去就好了。但这15公分长，
怎么推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推回去。我当下有试着帮他推回去，但是因为病患没有控制，他已经整个松弛，推回去的当下立刻又再掉出来了。那其实病患本身也没有去抱怨觉得不舒服，对吧？就是但是的确对生活就是造成一些困扰。那后来我们就是借由手术把脱垂整段松弛脱垂的肠道截断，然后再把骨盆腔底的这个韧带把肠子固定在骨盆
腔。也不想塞回去，就切断了。
因为塞不回去，就是必须要手术把就是已经完全松弛脱垂固定在外面的肠道整个截断，然后重新的固定才有办法。
好想把它拉出来了。到底
可是这样不会痛吗？
对，其实因为他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自理就是没什么感觉，
对，他是坐不方便而已。
对对对，
那多一条怎么做？
对，他就真的是多一条，但所以病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着的，然后就垂着一条在外面。
是太不方便才会去看，他不是因为痛啊。
是。
皮肤问题反复出现背后原因超复杂。
是，那我分享是一个年轻女生，33岁了。那她来那个我们妇产科的话，她就说她摸到就是外阴的部分看起来很奇怪，那个皮肤啊就是变得很烂这样子，而且上面都会冒一颗一颗的东西。她怀疑说是自己得了什么病，会不会是长了癌症这样子？因为过去我们节目也分享很多外阴癌的部分，所以她就来看。那我帮她直接做内诊检查，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可怕，不过外观真的很恐怖，就是整个外阴部，她才33岁，可是外阴的部分就是黑黑的，然后那个皮肤的皱褶都变得很深很厚的状况。上面又有红色的斑块，一点一点一点，毛囊的部分都凸起来，而且还有脓头的状况，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外阴发炎。但是一般这种状况我们比较常见是在老人家，其实年轻女性比较少。所以我就问她说，哎，你过去的话是不是在卫生习惯的部分都没有做好？其实那种状况并不是很少见，但是没有这么严重的。那另外的话，其实最近因为很流行运动，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在骑脚踏车？他说有，他是就是长期都有在做脚踏车的运动。那另外的话，最近也有参加脚踏车的比赛。那大家知道，因为脚踏车的部分，我们胯下的皮肤是直接跨坐在那个坐垫上面，所以它等于是皮肤的部分长期跟这个坐垫摩擦，那又因为有汗水细菌的关系滋生在那个位置，就变成是外阴的一个慢性发炎。当皮肤过度摩擦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角质增生，所以它那个外阴部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恐怖，其实是因为角质的一个过度增生变得很厚，然后中间还有裂缝像海沟这样的感觉。那毛囊的部分又跟着发炎，所以就变得红肿，上面有脓头的状况。所以后来的话，我帮他把比较大的脓包给处理掉之后，就开口服抗生素。那另外的话跟他讲说，就是你在运动过后要立刻的清洗干净，另外需要保持清洁跟保湿。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说，哎，外阴的部分尽量保持干燥嘛，但是这么严重的角化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希望它可以做好保湿的部分。它后来这样子慢慢调养，大概经过半年， 外阴的部分才恢复到比较粉嫩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之前的话它是非常辛苦，就是有时候就连坐着都会觉得疼痛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像女生最麻烦，就除了身体啊，就是会那种干啊，然后反复出现问题之外，其实脸是最可怕的。
对，
因为你身体还可以盖起来，可是脸就是会跟人家面对面。那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像现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干痒的问题。那你可能会早上起来说，哎，奇怪，昨天晚上明明就有敷脸，可是什么早上起来脸又脱皮了？然后这种状况不断反复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你上妆一定会有困扰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像我这种干性皮肤的人，一旦干痒的问题出现，细纹就会跑出来。
对，
然后你知道女人一缺水，看起来就是老，
因为女人是水做的。
对
呀，
我们女人怎么可以跟老这个字扯上关系？
没办法。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这种东西会变成就是一种困扰。然后所以你知道女明星之间就是会互相讨论嘛，说哦，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比较好用的这样？那我然后就有一个女艺人，她就跟我讲说，哎，有一个很好用啊，它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一个 A 醇精华乳。我说一看是我的爱牌，它就是一个美国的保养品牌。嗯，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他们家这个身体乳液非常非常有名，就是那个水杨酸的。
对，
然后这个美国的保养品它口碑又很好嘛，然后因为刚刚我有说嘛，它是这个里面有 A 醇的成分。那当然我们要用之前一定要先上网看一下，所以呢我就上网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他们家的新品，他们是防老的这个 A 醇的精华乳。然后我就上去看，它里面呢有0.3%的这个 A 醇在里头，所以它可以帮助抚平细纹这件事情。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它叫做这个补骨脂酚。那这个补骨脂酚呢里面有2%，然后呢它的好处是因为它植萃又温和，跟 A 醇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一个加成的作用，就是 A 醇已经可以帮助你去抚平细纹，然后它又用这个植萃的成分让它比较温和的，然后里面还有生态。那生态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对深层的补水，就会有那种水润水润的感觉嘛，而且重点是它用起来非常的清爽，可以试试看，完全不黏。因为大家会很怕就是这种润泽的会不会让你的皮肤好像不能呼吸的感觉，它完全不会，而且它吸收非常的快，你看它已经吸收了，
很
清爽，100%哦，没有添加香精，也没有酒精，
这个是真的。
因为其实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如果有色素跟香精，很容易干痒的状况就会变得更严重。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
因为它之前是出身体。
对，
它这是真的是用在脸上的，
对，所以大家就是上网搜寻一下。
可是我们现在的动作，大家以为擦手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那边擦。
对，化妆，
化妆，
还要先卸妆能看吗？
对，可以，要加钱呐。
对，你们这，因为你们这个动作已经误导了，其实是擦脸，不是
擦脸，
它是擦脸的。
像刚刚思嘉提到的这个 A 醇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你比较常听到的是这个 A 酸，譬如说痘痘啊、干癣啊，医生会开立 A 酸这个药物。那 A 酸呢，其实啊，它另外在这个防止肌肤老化这一块有相当多的研究跟论文，它在 A 酸就是防止肌肤老化这一块呢，已经有证实它的功效。那甚至在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他们把 A 酸认可成是一个有效防止肌肤老化的一个成分。那问题它是一个药物啊，而且它在擦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容易干痒啦、脱皮啊，或是有点红肿刺激性。所以呢，还好它有一个兄弟，好叫 A 醇。那 A 醇呢，其实是 A 酸的一个衍生物。那它一样是有 A 酸的特性，但是呢，它比较不会有刺激性，所以你在涂抹的时候比较不会红痒脱皮。那当它接触到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呢，它其实在我们的皮肤里面也会转换成为 A 酸，所以一样可以发挥 A 酸这个让我们肌肤比较不会老化的一个功能。好，那研究上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说我们在使用一个月的时候，你那个粗糙干燥的这个感觉啊，其实它会减少。那如果你连续使用3个月的话呢，哎，细纹会淡化。那如果是连续使用6个月，比较深的那个皱纹会变比较浅。所以它是事实上你要给它一段时间来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再来呢，就是刚刚有说到这个补骨脂酚的这个部分，补骨脂酚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可其实它在今年的保养品界是相当热门的一个成分。其实在过去中国的一些草药啦，或者是印度的草药，它也蛮常被引用的一个成分，因为它具有镇静舒缓的一个效果。所以跟 A 醇一起使用， 可以减低我们对 A 醇产品有些人比较敏感肌肤会有一些敏感不适的现象。那加上这个补骨脂分的时候，可以减轻它使用的这个不适的现象，它舒缓镇静这样子一个效果。好，那我们在门诊上面也发现说，哎，其实病人使用一段时间的 A 醇的这个保养品之后呢，哎，它会自然而然散发出一个光泽，然后紧致感。那那个有时候你一眼看就是看得出来的。
像我们的皮肤有生命，擦药也不是擦一直擦嘛，对不对？
对，
要休息吧，皮肤。
对，没错，皮肤要
保养品需要这样吗？
保养品的话倒是不一定，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你有时候看你现在的肤质肤况来去选择。那譬如说像你现在真的是有一些细纹皱纹的问题，那你当然是选一些抗老化。那如果现在是极度的干燥，当然是选择保湿为主。那医生并没有特别说哦，你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要换不一样的保养品，这个不会啦。
是，我们身体每天都会制造很多的废物跟毒素，导致我们身体是在发炎状况，或是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提醒大家好照顾自己，有问题就就医哦，看诊哦，适度的运动，良好的饮食，水分要补充够哦，尤其冬天大家不太喝水了，
对，
别忽略了这一点。哎，再次恭喜啊，心玉啊，
谢谢，
儿子一家方苗，
辛苦了，
谢谢。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